好的，嗨，你不要再用了，已经开始了。大家好，我是 Patrick，
我是 Ray，
欢迎回到室友里报告。我们终于从日本回来了，这是日本回来的第一次录音。其实这里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啦，但今天最主要讨论的主题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第一次大众裸汤的经验，还有我们的第一次发展场的一个体验，这样子。好，那进入正题之前呢，有几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小小的 murmur 一下，比较琐碎的事情啦。第一个呢，就是这次我们去日本玩啊，很感谢 Klook 的赞助，因为其实我一直是 Klook 的终极，应该说我是骨灰级铁粉。Klook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买他们的票，是去一些可能游乐园啊，或是一些食物券。那这次就因缘机会，他知道我们要去日本，所以就赞助了我们一些经费。那我这边是蛮推荐大家在出国前，就是先把你要去的地方用 Klook 买。还好，因为像这次我们去日本啊，你不觉得这次去日本沟通很不顺畅吗？
嗯，日本人比我想象中的还不会讲英文，就他连基础的英文他们都也不太讲。
对，就是会跟他们有点沟通到心很累，然后他们看你讲英文就会整个很挫，然后继续跟你讲日文。
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只要买好 Klook 的票之后，你就直接也不用讲什么啦，反正你就出示一些票券凭证 QR code， 他们就知道你是观光客，然后就会帮你换票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样蛮省一些沟通上的时间啊。而且搭车的时候，因为车子不都说要赶那个时间嘛，如果你今天又要跟他沟通很久，然后你又刚好把时间抓得太紧，绝对会大迟到。
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日本人其实动作非常慢？
哪一方面？
我们都不是在一个站换票嘛，然后弄超久啊，去箱根那一次啊，要不是我们那个时间排蛮后面的，不然我们一定会 delay 啊。那个换票就换了我们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吧，超久的、欸。
你说换那个小田急电铁那个票吗？
对啊，
有点忘记了，
因为你那时候去买东西。
哦，反正他就换很久的。
他换很久，然后我跟嘉
轩。是这样的久。
就是那种你在后面排队，然后下一个名就是你，然后你就看那个人就慢慢吞吞慢条斯理，然后跟他确认一、确认二、确认三，搞很久。
应该整体感受是慢，可是他们可能是有他们的流程的、啊。他们照他们的流程来说，照理说应该是不会有错才对。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跟日本的差别。台湾就是讲求效率速度，虽然会让人家有一点点的紧绷，可是这就是造就了为什么台湾人便利商店也好，或是在一些紧急应变措施的处理之下，效率非常的高。
我觉得这应该是文化差异啦。
我也没有觉得他们，
因为日本是很蛮讲究规矩的，你什么东西都是要照 SOP 做，不管快还是慢，他们就是要很完整。那台湾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有弹性一点点在这一方面，因为台湾我觉得会以客为主，所以在处理事情上面的话会稍有弹性。
我觉得如果你是急性子的人啊，你在日本，不论你今天是要买票也好，或是你要搭什么也好，真的是再多抓一点点提前的时间，不然真的是会急到发疯，尤其是遇到那种处理事情处理超久的。
你不觉得日文要讲很多话吗？
对，
他们讲完之后那个饭都冷掉，音节里面很多话，
对，
就讲一个话就要讲好几个字，
对，
就觉得好久，到底要讲多久？
我们那时候在 Uniqlo 因为买衣服忘记 tax free 的时候啊，我们就退刷嘛，那个也弄超级无敌久的、欸。
对啊，那就是他们的流程就是这样子。
如果在台湾你刷错，或是你想要退刷再重新买，其实速度非常快，你就是把东西就全部都退掉嘛，然后重刷。可是那一次啊，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那时候我们在 Uniqlo 买衣服嘛，我们三个人，然后结果我跟另外一个女生，我们忘记 tax free 了，所以我们就跟她讲，她就说哦，他们知道，那要退刷。通常按照流程来说，应该就是台湾流程，就是比如说我先退刷，那我不是要补刷吗？
对，
所以我退刷跟补刷会一起做，但他们光一个人的退刷就花了快15分钟吧。然后一个人退刷完之后，他们就换第二个人退刷，还没有帮我先补刷，他还要我排队排到后面，
嗯，
然后再来一遍。那我想、所以你们那时候不是在问我说，你还没好？我说对啊，他们
感觉来回解了六次，
对啊，很久，久到就是我打电话，
还是你去看信用卡给你刷了三次？
怎么可能？反正就是真的很久，日本人的这个。很多的细节做得很棒啦，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事情都做非常久，所以造就了他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品质，跟一些文化上、服务上的各种细节。
你前后怎么情绪不太对？
不是
前面在抱怨，然后后面说他们有品质。
我觉得我既喜欢他们的品质，可是又觉得他们做事速度非常慢。而且财家跟我讲，如果你今天是去精品店消费，你没有 tax free 的话更久。 可能要到半个小时甚至一小时。
他们流程里面就是要确认这个再确认那个，确认完
之后把它推给你。
对，就是比如
说我跟你确认完，确认完之后我要再跟我的主管确认，主管要再更上面的主管确认，一层一层一层下来，
就是会比较花时间，
会非常花时间。好，然后呢这次 KLOO 就赞助我们的这个旅费嘛，包含我们所有的车费，从成田机场到上野站，然后再从上野站到晴空塔那边，基本上赞助我们这次总全部的旅费。那我是觉得 KLOO 真的是很方便啦， KLOO 的票就已经包全部了啦，不管你是机场到地铁站，或是地铁站通票，或者是说到一些像箱根啊、河口湖啊、这些都可以到，清景泽都有啦，基本上。
其实 KLOO 可卖蛮多票的，
尤其是日本，
对，你只要在日本的 JR 几乎都可以买，对，只不过你在买票的时候你要确认一下就是他买的日期，而且不要买错、
对，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在 KLOO 上买票啊，我们这次遇到有个小插曲啦，我们在提取票务的时候，我们发现比如说我们是在18号要拿的票，可是我们17号就到那个站，我们讲说那我们就提前拿，但是不行，如果你在 KLOO 上买票，你在买票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那个 A 时间点，你基本上不能在其他时间点提取票，那你那一天时间过了你也不能拿票，你就是要准点那个时间那一天去拿票，
他在指定日期的时候拿票才行，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啦，不然你可能就会没有了这个票，就是等于你拿不到了，但是你付钱了这样子。
对，在做兑换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
对，然后你去取票的时候也要看一下 KLOO， 其实他每个票券他都会跟你讲说该怎么提取，那他提取的方式他会寄 email 给你，是在那个夹带档案里面，所以你在去拿票之前你可能也是要详细阅读一下那个夹带档案，他会跟你讲说可能是在哪一台机器提取，或者说他是在地铁的可能扫 QR code 的地方可以直接拿这样子。
对，我觉得你在 KLOO 买票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他那里面的兑换的地点，像这一次 JR 的票的话他只能在上野站换、那如果你是要从机场到上野站的话，你就没办法从机场的机器去换，
对，
所以你去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自己买票，
这部分真的是大家要稍微再注意一下。然后这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那时候从机场搭到上野站那一天，第一天我整个在上野站大迷路，我觉得我也不是迷路，就是我跟你有点沟通上的误解，因为我们不是要转乘吗？
对，
我去换票，但因为我不知道在哪边换那个转乘票嘛，对，所以我就在那边一直跟你讲说你在哪你在哪，然后我在上野站，然后结果我们两个完全不是在不同的地方，我就为此你一直跟我讲说是在哪一个出口，我为此奔波了三趟，就在 同一个地铁站里面跑了三次，我真的是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回去吗？
为什么？
因为在行程出发之前你跟我讲说嘉璇不太爱走路，我就不要再让他绕一大圈回去了，我就直接看到那个银座线，我就直接叫他下去那边等。
那你要跟我讲啊，
如果我跟你讲，我就说你从那个隧道那边走过来就好了，因为我们下去的时候右边就有一个直接通到那边的隧道。
不是，你要跟我讲说你是在那个地方，不是在我拿 Skyliner 的地方，我一直跟你讲说我在 Skyline 的地方，你就说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啊，那我就会以为说我们就是在 Skyline 的地方， 我要跟你碰面，结果你根本就没过来，
那就是可能认知的问题啊。
对啊，
因为我跟你讲我就是在我讲的那个地点，我干嘛要跟你讲别的地点，
总之就是我们有这个沟通上误会，已经误会到打电话来回了三次了，我还找不到你，我已经火气都上来了，你有感受到我的火气吗？
我只能说日本地铁真的蛮大的，
总之就是我们对日本的地铁真的是第一天真的非常不
行，我觉得大家第一次到日本东京的人搭地铁我觉得可能都会遇到这个状况，因为日本的地铁有分私营跟都营，对啊，所以你在转乘上面的话，如果你是买个别票，例如就是72小时的东京通票、或者是可能各自私铁的卡，你就会没办法在他的那、就没办法在他那个闸门进站了。对，如果你是一个路痴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买那个西瓜卡会比较好，因为西瓜卡上面就有 IC 的功能，它就可以直接刷进去，包含实体也可以，
这个是一部分。我觉得西瓜卡可以解决你刚才讲的所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最主要的认知，就是东京地铁的转乘是要到路面上去换另外一个入口下去的、
没有，不是每个站都这样，
可是我们遇到很多次这样状况，
因为我们到的站都是比较古老的站，它的系统没有底下打通，像浅草站它就是比较古老的站，交汇地点就是在上面另外一口进去，
那我觉得无所谓啊，就是要大家有个认知，就是东京地铁你要去知道说你的这一站你要转乘的时候它是不是要到路面上，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会在那边鬼打墙永远出不去，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你对的位置下去。
有没有办法就是第一次去就非常熟门熟路吗？应该很难吧，
我不知道耶、
我去了好几次，我真的还是会乱走耶。
网络上很多什么东京地铁一次看然后什么轻松掌握诀窍，假赛啦，你走过你就知道诀窍个屁呀、
对啊，还说什么我要挑战那个新宿站，走到哭，
真的是走到哭耶，
难怪他们那么瘦，
对，他们就是很难
走、在路上没有看到就是比较胖的人， 比较少，
对，我也没有看到，我就所以我在想说那
他们好认份哦，狂走哎，
而且他们没有手扶梯，他们也是照走不
对，而且面无表情，
对，就是大家很认命啊，连那个老太婆拿那个手提行李还是什么就直接扛哎，
对，超强，
他们也没有想说那我找一下，
他们这一方面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某方面来说算蛮环保的。
我不知道哎，我知道这是环保，可是我就是很累啊。如果你想象把台北车站环球的那种转乘站三铁共的地方全部都没有手扶梯，真的会很崩溃，
我就会直接让自己滚下去。
对啊，你会走到死哎，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没有，那就是因为你过得平常过得太好太舒适了。
我就烂草莓怎么样，
去到那个地方就疯狂找那个电梯，
真的很累。所以到东京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要穿一双好走的鞋，
对，一定要穿，
一定要穿好走的鞋，
他们人很多，你走起来就很燥这样子，
对，走起来非常的烦。好，那就是地铁的小状况啦。然后啊，我那时候出国前我就觉得说我这次去一定不会买东西，因为我就是一个物欲很低的人啊，再加上我真的也想不到要买什么，我就想说好，我就穿一双烂鞋去，我顶多就买一双鞋，结果殊不知我在那边爆买，我觉得我买的比你还多欸。
我觉得有欸，而且我也觉得我物欲好像没有很高欸，
结果你在那边还是爆买。
我觉得还好。
你觉得还好吗？
我觉得还好，我们的消费力已经比其他人低很多了。
真的假的？
我听到了其他人都是五万六万这样狂刷，
因为我现在还没去看我的信用卡，我不知道我这一趟到底刷了多少钱。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药妆店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不知道买什么，
可是我们在衣服上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买衣服。
我觉得还好欸。
真的吗？我光
New Balance 就买了，我觉得我们的消费还是还好，还是不够多。
我 New Balance 买了两双，然后大衣买了两件，裤子买了三件，还有买毛衣也买了一件还两件吧。
我觉得还好
啊，这样听起来还好是不是？
我觉得还好，很多人去日本都不是这样的消费了，应该再更夸张。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去Outlet啦，可是即便不去Outlet我们也很便宜了，因为这次币贬的太严重，还好我们是在我们去的那个时间点，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回来之后日币马上就涨。
哦，对啊，但其实没有涨很多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 0.228， 它其实快 0.23 了，
还是算划算啊。
对啦，还是划算啦，因为数字上面就不同啊。
对啊，我们光在下北泽就去了两次欸。
我好爱下北泽这个地方哦。
你那个
好讚哦，
对啊，你买了好多的衣服。下北泽，
下北泽有一点狂买。
你光下北泽的外套就是风衣外套就买了两件，你旅客还买了一件。
对，
那你到今天为止，你回国之后，你还有在穿那些风衣吗？
我觉得回台湾那些风衣真的就是要硬着头皮穿的。
没有，我跟你讲，我上班有穿，我觉得非常好看。可是骑车真的不适合，因为那时候嘉璇一直讲说骑车不适合穿风衣，我想说到底为什么？穿个外套有什么好不适合的？结果发现完全不适合，因为
什么？因为它整件会飞起来，是不是？对，所以整个人像一个疯子。
也没有，就你把它扣起来之
后，会不会骑一骑整个人就像风筝那样飞起来？
不是，是你把扣子扣起来之后还是灌风灌进去，所以台湾骑车一定需要那个羽绒衣，有它的道理的。风衣都没有拉链啊，你风绝对灌到死啊。
确实，因为台湾现在就是其实老实讲没有到非常冷，所以大家不可能会买很夸张这样的风衣在路上就是穿了、
啊，对，
大家就是可能薄羽绒这样子、
嗯。然后我们第一天不是去吃旭旭宴吗？我讲旭旭宴，旭旭宴真的好好吃哦！而且我们吃那个午餐时段才一个人多少钱？3600日元吗？
6600，6500，对不对？
6600日元，那也是很便宜，台币1000多块，对不对？
1700吧。
以台币1700的等级，可以吃到这么好的和牛，已经很不简单了。
对啊，
如果在台湾吃的话，我猜应该也要2500到3000。
对，而且它给的分量不觉得非常的刚好吗？就是
非常刚好，
就是你会饱，但也不会到吐。
对，因为和牛就是很容易腻，再加上那个风景根本无价。
对啊，
你看晴空塔看下去，哇、哦，美到不行。然后那个夕阳，我们从2点吃到4点多吧。那东京因为现在冬天的关系，好像5点多就差不多天黑了。
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从下午然后吃到接近傍晚。
对，
真的很漂亮哎、欸，而且你不觉得日本的天空真的很蓝，然后它的那个阳光斜斜的照，真的是哦，好漂亮，好漂亮哦，
就很舒服啦，
很舒服，没有那种日上三竿那种阳光照在你头顶上那种很刺热的感觉，
对，它没有顶光，它永远都是斜面的，
真的很美。
大家如果要订旭旭宴的话，它有网站可以订，而且可以翻译成简体中文的样子，或是日本汉字文，你看得懂。
我觉得你这次真的是定对了。
对啊，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还挣扎说到底要吃旭旭宴还是要吃我在那个浅草有找到一家人形烧还是什么东西。
嗯，
还好有去旭旭宴，
是不是很好吃？有景可以看。
可是我觉得我们就为了这个旭旭宴导致我们去雷门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哦，对啊，其实我雷门应该是安排在隔天早上或者是其他天的早上会比较合适啊、嗯、因为晚上去的时候话就有点像在逛夜市。
对对对，
他们又晚上又东西又打烊都关了，
而且雷门晚上也关了。
对啊对啊，
所以基本上我们去雷门就是看一下那个小摊商，然后去那边敲个钟拜个拜，就这样。
其实那边的特色就是人力车啦。
哦，哎，对，我们怎么没有搭人力车？
就是人力车，然后绕那个街道，可能去里面参拜一下。
我觉得搭人力车应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
对啊，就是游街的感觉。
他们应该会讲英文吧？人力车的人车夫不都是服务观光客的吗？
没有，你错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讲英文。
你坐过是不是？
我没有坐过啦，我猜的啦。
哦，还是你来一个台版人力车，你拖我，OK 吗？
你那么重。
然后我们就去吃那个拉面，我们那天去吃那个勾拉面，哦，真的好好吃哦，大家去东京一定要吃，它有很多分店，真的是好吃到你知道我今天下班啊，我就骑车回去吃板桥有一家叫做双豚拉面，它只要是在用餐时间都是大排长龙，每一次哦，那我想说它到底多厉害，它在 Google Map 的星等也很高，评价非常好，刚好下班时间的时候没有排队，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就点了一个就是
万板路那边的拉面吗？
不是，是在那个民生，我们这条路叫什么？民生路
，
民生路上的，对，就是我之前一直要叫你跟我去吃的那一间。
哦，
然后我吃完整个就据点哎，我觉得日本的那个拉面的给我的震撼啊，已经把那个拉面的标准立在那里，导致我吃那个双豚拉面的时候，就有一种觉得啊，
人家做生意你这样讲，
没有没有，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只是说我刚从日本回来。我当然知道档次不一样，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小本本，他们那边双豚拉面很可爱，他们的位置的前面他就有个小本本，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写东西，大家都可以写，然后一个座位有一个，我在那边翻，有很多人写说哦这家很好吃什么什么什么，我跟我男朋友常来，或者说哦这家什么什么什么真的很棒，每次都要加面什么的，都是好评，我也没有觉得他们不好，只是我觉得是因为勾拉面实在太猛了，好吃到就是宇宙炸裂，导致我现在吃其他拉面可能就没什么 feel。
确实档次差很多，
差太多了。而且你不觉得我们很夸张？我们三个人点了五道菜，四碗拉面，一碗饭，
我觉得合理啦。因为你好不容易排到，你当然是想要多尝试看看。
哦，对，要跟听众讲一下，我们去勾拉面排队的时候啊，它是十一点开，然后我们到的时间应该是10:50左右吧。前面就排了已经有20组客人了，我们整整等了一个小时。才轮到我们，里面位置也没有到非常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菜单的时候，我们想说，好，竟然等那么久，所以我们就想吃的面全部都点，然后就直接饱到晚上。
这真的蛮好吃的，如果大家要吃的话，可以去吃他大手订的店
哦，因为人比较少，是
人比较少一点点。本店新宿那边的那一间店人很多，我刚才讲什么新宿涩谷？不、哦，那个讲错，银座，
我们是银座，是不是？
银座，新宿是在银座吃的
啊，就是本店嘛。好，总之勾拉面的本店是在银座，那如果大家要吃的话，我觉得如果以一个不会排太久的时间来说的话，至少提前30分钟去。
对，最好是早上，他11点开的时候你10:30就去了。
对，10:30就去了，不是10:30出发，是10:30就到那里，因为他在一个小巷子里面，要稍微看一下。
对，如果大家有安排日本吃美食的话，真的可以安排一天去排这个。
我觉得有点小遗憾，就是阿芙丽没有吃到，然后那个盐烤飞鱼拉面我们也没有吃到，大家都推到不行哎，盐烤飞鱼的也是在银座，然后阿芙丽的话就是你说蔡阿嘎推的那一间嘛，对不对？对啊，我觉得下次可能明年吧，就再去吃看看，我们可以拍一个拉面的美食 vlog， 专门吃拉面，然后顺便玩啦，这样。最后一个闲聊话题就是日本的店也有雷店，就是也有很烂的店，
对。
你记得我们第一个吃到超烂超烂的店是哪一间吗？
其实不少间呢，我有点忘记了。是在箱根的吗？
对，箱根那间店哦。我们第三天就去箱根，我们就想说好，我们随便找一间店吧。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就是日本东西都很好吃啊。然后我们就随便选了一间箱根站出来左手边第一间店，大家千万不要去吃那间店，真的是雷到一个炸裂、欸。他那个肉啊，我们点了冻饭，跟嘉璇点的是天妇罗。冻饭真的是那个肉好像放一个礼拜，天妇罗超级无敌湿，底下的饭又咸到不行。
它已经快变汤泡饭了。
我们那个时候吃完，三个人心情都很差，就觉得我们怎么可能就让自己吃的那么可怜？再加上我们前几天都吃还不错，
店里面没有人，就是真的有它的道理。
对，
是不是
店内好像有一点装潢这样子，可是里面完全没人。我们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小不妙，那就好吧，就是一个老太太服务我们，就坐下来点。果然汤都没喝就走了，
因为冻饭已经是我觉得算是蛮基本的料理，可是它吃起来还是很就是不是这么的好吃。嗯，嘉宾美食街在普通个 应该有十倍
不止哦，真的是我想不出任何形容词来形容这间店有多烂。
确实
对啊，就比当兵吃的还不如。
对我没办法帮他反驳，因为那时候吃到我也有吓了一跳。
不过还蛮可惜的，那天我们在箱根的时候就天气不好下雨，所以没有看到富士山。
但我觉得不错的是因为湿度够，有一点雪，
一点点了，
下一点点雪。
我就很懊恼我们那天为什么没有把时间对掉，你知道吗？我们应该要下雨的那天就是在市区购物，然后隔一天又是变好天气，整个阳光普照，然后再去箱根。
对，比起下雪更想要看富士山嘛。
对，然后我们第二家吃的那个雷店啊，是吃很没有味道的火锅，你记不记得
哪一间？
有啦，我们专程去吃河豚肉啊。
哦，
我们就去吃了一个河豚。
那间很
贵耶。真的吗？那间多少钱？我有点忘记了。
那间我们吃下来一个人一个套餐一万多日币，然后
可是我们只有点一个套餐、啊，
对，我们只有点一个套餐而已。
就是、哦，意思是说我们一个人差不多吃了三千多日币。
对，我要表示的就是，你说它不好吃，可是它非常贵。如果三个人点的话，就是三万多块日币。
那家店啊，我觉得很奇特，它就是吃河豚生鱼片，然后搭配寿喜烧跟火锅。河豚肉就是很普通啦，我觉得大家好像不太需要去吃，就是蛮普通的，比鱼肉再硬一点点，就这样。
嗯，它其实整体都是很普通的。
嗯，
包括火锅料什么都很普通。
可是其实你知道真正有名的河豚肉是另外一间，是因为我们刚好在那附近，所以我找那一间。
哦，那一间不是我们原本要吃的、哦、
不是我们要吃的，原本那间更贵。总之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火锅汤底是清水。
对，
真的是清水哦，大家没有听错，是清水。这个我真的很有吓到耶、欸、我还在再三确认这真的是水吗，我就喝了一下，真的是水，连一条昆布都没有。
还不相信的，
还不相信。
我觉得应该就吃气氛啦。
哦，那确实那边气氛蛮好的。
嗯，他就跟有些怀石料理很傻眼一样。
哦，对对对对，
有些我怀石料理对我来说很多都偏雷。
嗯，突然想到日本很多餐厅都很闷耶，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你看哦，我们不论是去吃那个二丁目的烤肉也好，或者是我刚才讲到那个很雷的火锅店也好，都闷到不行，里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空调，就是会让你很不舒服、就是、
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冬天太冷，他没有开暖气。
我觉得台湾人没有办法一时适应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你去冷气房，然后又忽然把你丢到一个很温暖的地方，你就里外里外来回，其实久了我觉得会身体会很不舒服。
嗯，但日本确实是这样，因为他们电车 有暖气啊。
对啊，
外面又冷，所以他们就会呈现一个一直在很闷热然后
很冷
的状态，
又闷又冷又闷又冷这样。
对，
然后闷的时候就会让人想睡觉。
对，所以搭电车通常都会直接睡着。
对啊，
可是很冷的地方好像也只能这样，因为他没办法改变外面的气候啊。
像我们住的那个合适啊，我就有开窗户，因为如果我觉得不开窗户我无法睡觉，太暖了就会很不舒服，还是要有一点空气的循环对流这样子。
对，感觉如果没有开窗户半夜就吸不到空气就喘气啊。
可是感觉日本人不需要，不知道，就觉得
还是他们有塞，他们用塞呼吸。
乱讲话。然后还有一间很雷的店，就是我们在歌舞伎町随便找了一间烤猪肉的店去吃，咸到不行。我们烤那个猪肉串，然后这种咸味猪肉串根本就是盐巴不用钱，我都觉得我吃完要洗肾了。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不好吃。
那个很不好吃、啊、
因为咬一口那个猪心我差点呕吐。
对啊，就是我们到底干嘛、啊，我们那时候是为什么要去吃那间店呢、啊？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来日本的时候，不管哪一间店我随便选都超好吃，就是都会中。但我这次来的时候疯狂踩雷，还是我以后就叫我们雷人好了，因为我们就是疯狂去踩雷。
不是，我们这些故事是要跟听众讲说，去日本真的是要做好功课，不要说什么哦，我们随便去吃一间什么，花同样的钱，结果你会吃到一个很烂的东西，真的会心情很
差。我觉得大家规划的时候可以多规划几个备案，就是如果 A 没有的话，赶快去 B， 没有就赶快去 C。
然后我觉得大家去日本玩，真的不要六日的时候出门，你可以玩个一到五的行程，然后六日你可以选择不要去太远，跟不要去太多人的地方。因为我们差一点在东京不知道哪里差点饿死、欸、我们到时候找不到店哦。那天是礼拜六晚上，那时候找东西几乎每家店都要排队，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大街上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容易看到大户屋，大户屋哦，台湾那个大户屋哦，就在讨论说好吧还是去吃大户屋，
将就自己去吃。
对，我们三个还说什么不能将就要去吃，殊不知走到那个楼梯下面，靠，全部排满、欸、
我觉得是日本人太多了。
嗯，
就每一间餐厅几乎都满，因为他们习惯应该是在家里吃啦。
嗯，
那假日的话可能就想说不要煮就出来吃，就导致大家都在排队。
那天我们真的走了好久好久好久的路，我们最后去吃了什么？麦当劳吗？
有这么惨吗？哦，欸，最后吃了什么
忘记耶。
那都要吃什么？
对啊，你看我们吃了什么都不记得，就知道那天多悲惨。然后我们去找那个 Herd 嘉璇要吃的那间蛋糕店也是排到不行啊，
因为我们要吃的那个地方就是很多人。
对，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去东京玩，尽量排一到五，不论你今天是要购物也好，你今天是要去户外行程也好，就是一到五。六日真的是不要想哎、欸，因为你会把时间搞得很复杂，跟到处都要排队，真的是会让你很浪费时间跟心力交瘁。
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平日去吃，去排一下下时间，吃到你要吃的东西。假日呢，你就买超市的东西回去煮，
对，
这是最好的方式。
对，就是假日也不要想到吃到多好的东西，除非那是可以定位的。好了，那前面分享了这么多琐碎的故事，终于要进入我们这次 podcast 的主题，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裸汤经验跟第一次的发展场体验。怎么办？我有好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从裸汤说起好了，这应该也是你第一次去泡裸汤吧？
第二次吧。
那你第一次在哪里泡的？
在台湾。
哦，
我不是跟你讲过，在那个基隆的巴彦
啊？那个是你跟谁去的、啊？
前男友。
靠，
自己要问的。
没有啦，其实无所谓。你知道吧，前几天我那边编辑那个影片的时候，你前男朋友的照片还从我的手机上面跳出来，我吓到欸。
真假的？
对啊，反正就是你跟你前男友出去玩的照片。对，我想说竟然在手机里面还没有删掉，好恐怖、喔、好啦，题外话，总之呢，这是我第一次去大众裸汤，然后我真的是，你知道吗，活到这辈子哦、喔、第一次可以正大光明的看这么多男生的鸡鸡耶。
欸，你第一次泡哦？
我第一次泡啊，我真的觉得很棒，就是有那一种我不用去遮遮掩掩，我可以正大光明看别人鸡鸡的一个场合。
可是你也不会一直盯着看啊。
但是有很多哇，我可以，
刺激就是在于这样。
不是不是，我可以一直扫射，
就出来的时候那个眼睛超痛，因为一直斜看这样。
我跟你讲，我连斜看都没有，我就是正看。你人这么多，我们的眼珠子是会有很多的位置的，所以你可以这边看一个，看了一下，然后再看那边看一个，就正常的转头抓痒，然后干嘛就
可以看，
看起来
这样就很明显啊。
哎，反正我又不是那边的人，无所谓。那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去泡的温泉是在箱根汤本的箱根汤寮。那箱根汤寮，我之所以会找到这间温泉，是因为，我就想要看 Google 嘛，然后找一间箱根最近的，因为我们也不想离车站太远，会不太方便，所以就找到它。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个 podcast 就讲到说，有人在那个评论区讲说，看到有人在打手枪，就是这间店。
哦，是这间哦，
是这间，很不错吧？
所以你是不是很失望，没有看到爆点？
也不会啊，因为我的爆点是在发展场啊。
哦，
所以我觉得那边是认真纯泡汤。
嗯，
对。那如果真的有看到，我也觉得还不错、啊，总之就是加分啦。
嗯，
那我们这个箱根汤寮呢，如果大家去 Google 是 Google 得到的，它在箱根汤本站，如果你有坐它的接驳车，大概就是五分钟就到了，或者你也可以从那边的火车站搭一站，然后再走路过去。我们是用这个方法的，走一个小径小路就可以到箱根汤本。然后我已经忘记一次泡汤要多少钱，我印象中好像是1200-1300吧。
对，1300左右日币。
嗯，没有很贵。然后这个箱根汤本呢，它除了汤泉之外，它也有餐厅跟按摩，然后还有让你休息的地方。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韩国的汗蒸木，但是再高级一点点，就是它整个气氛弄得更好。
然后还要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是有刺青的人啊，箱根汤本它是不接受任何刺青的，即便非常小刺青也不行。
对，因为我们那天去买票的时候，旁边有一组外国人、嗯、然后他就问外国人有没有刺青，不过我就跟他说非常 small、
嗯、
就是很小、
嗯、
然后那个日本人就非常的坚决说 no、嗯、不能进来，
而且他还指示他们关门说还可以去哪边泡，
就我们好像还有跟他讲说可不可以折起来让他进去。
对， 对，
然后那日本人说不行，因为你跟我讲你有刺青就是不能进去。
我觉得要么就是不要讲，要么就是你把它盖得好好的，不然就不要去、欸、
就要藏好啊、
嗯、
对啊，万一那边人看到有刺青的人进来、嗯、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了。
对，其实日本人还是在某种层面上来说，对刺青来讲是一个对他们来蛮不好的东西，有到排斥这种感觉。然后呢，更衣室打开基本上全部都是裸体。
对，
哦，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的心脏扑通扑通跳。
而且我们去的那一个地方的人身材都还不错。
对，而且很多年轻的男生，这让我非常意外。我以为是很多老人家，那如果是老人家就无所谓嘛，你也不会抱什么太大的期待。但几乎都是年轻人，都是那种跟我们差不多岁，可能20几岁、30几岁，40、50也有，但是相对少很多。我觉得很奇怪哦，因为这也不是什么同志圣地，它就是一个在 Google 上评论还不错的一间汤屋。可是这么多年轻人，而且是日本本地人哦，外国游客也有，但是我觉得本地人还是比较多。
对，所以泡汤对日本的人来说也算是冬天的休憩吧，
我觉得是，还有一个社交的感觉，它就有点像我们到宜兰去泡可能一个知名的汤，然后比较年轻人会去泡的那一种。
对，
大概是这个感觉啦。然后我们开始换衣服嘛，我那时候换衣服的时候我还想说 啊，就是有点小害羞的感觉，因为我就稍微余光瞄旁边的人有没有在，可能是怎样怎样这样子，就没有，大家就是很干脆脱，然后就走进去这样子。
对，他们可能泡习惯了，就只有我们这种观光客在那边，就是脱了之后毛巾在那边盖来盖去，
对对对对，
挡来挡去这样子。
我后面就是干脆不盖了，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没有盖，自己盖也蛮奇怪的，
反而更显著。
嗯嗯，因为他有准备一个小毛巾给我们，应该说我们有租啦，我们有租一个小毛巾。那时候我们就没穿衣服了，然后就打开那个门准备去泡汤。那泡汤之前就是要洗澡嘛。我真的觉得很可爱的场景，就是左手边啊一排人坐在那个小木头椅子上洗澡，大家都把屁股露出来，我就觉得好可爱啊。
哦，对啊，
那边蛮好的，那边有沐浴乳、洗发乳还有洗面乳，它就是各一罐。因为我听说有些汤屋是洗头洗身体一罐的，而且他们在更衣室也有乳液，所以你泡完汤洗完澡出来你是可以擦乳液的，不然身体会很干。
对，他有附乳液给你。
对啊，我觉得这点蛮贴心的。然后呢我就洗澡嘛，洗完我就开始在看菜了。其实
他其实汤池非常小，
对，
他的范围其实不大，但气氛营造的蛮好的，因为他的室外汤池就有很多，那不知道是神木还是什么树干切，
嗯嗯，露天的啦，
露天的。
而且我觉得泡汤真的是要很冷很冷泡，你才泡得久。哎，像在台湾泡，你记不记得我们去乌来泡，我这边泡一泡就想起来了。可是你在那边露天，那时候应该也只有两三度，我都不觉得冷，我是可以半个身体露在外面的、哦。我不会觉得很冷，然后就可以泡很久。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天气跟日本天气还是泡汤来说还是会有
差啦。
对，会真的会有差、
啊、台湾泡一下就会觉得全身有点快虚脱了，
对，就会想要赶快起来。
对，但日本因为够冷，所以你一直泡在池子里面的话其实是有一种冷热交杂的作用、嗯、你就会想要一直待着、
嗯、然后我要跟观众讲一下，刘展瑞真的很白目，因为我们就是边泡然后我们就边用中文小声讲说，哎哎、欸欸，那边有个身材不错，哎、欸，走过来走过来，然后说、哦、那边三个其中有个身材不错，都很白目。我就说哎、欸，那个走过去在我们后面，你就说谁，然后头就走过去看你真的很白目。
我这样闹白目、啊、
而且你手指都还差点要指，我就说你不要指他。
有吗？
有，你就说是那个吗？我说你不要指他这样子。
我有这样吗？
你有这样子，你看你都自己都不知道，反正
我像大妈、啊、
我觉得也不是大妈，就是很明显这样，完全没有要遮掩，然后就很紧张，然后想说 OK 好，反正我们就看到那几个菜嘛，然后就每次他走过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说哦，原来菜鸡鸡没有勃起的时候就跟我一样差不多
啊，每个人都差不多啊。
没有啊，就说不定有些人就是没勃起就是很大，
亚洲人就是差不多。
可是真的会有一种哇，平常都没有看到那些人的鸡鸡，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就想象，比如说我们建工不是很多身材很好的教练吗？假如有一天我们所有教练一起去泡裸汤的那种感觉，就是哇，身材好的鸡鸡就这样被我看到了，还是会有种小开心的感觉。不然，毕竟我就是同性恋的，会吗？你干嘛那什么表情啊？
我那天都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
为什么啊？
不知道，我觉得好像很轻松平常这样子。
真的假的？
对啊，但我不
是
因为
你第二次，
不是因为我看多，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认知就是这样子。
嗯、哦。可是我的认知也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想看一下。你还有什么机会去到处看人家鸡鸡？
你可以去台湾泡汤的时候看啊。
我觉得台湾我就不会去了，我觉得是因为那边的人我不认识，应该说那边的人就是我不是那边的人。可是如果在台湾我遇到认识的人，可能他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不认识他，这样会我就会觉得很害羞。
你这逻辑我不太懂。
哎呦，毕竟怎么说我都是一个小小半个公众人物啊。
大家直接公干他，一起，包括我一起公干。
总之就是在台湾，我会可能就会稍微放不开。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是跟你啊、跟 Hank、跟其他就是我们比较熟的朋友去，我是可以的。
哦，你在台湾的话就会比较害羞一点，不敢泡裸汤。
对，可是如果跟你们一群人去，我可以。可是我自己的话就不行。然后在泡汤嘛，然后我就发现很可爱，就是他们的烤箱竟然有电视。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怎么大家都面向同一面？然后也没有在讲话，然后好像在看某个东西，可是我那个角度又看不到，我就想说那就进去，而且烤箱很多人都非常的挤，是挤到就是我的大腿快贴到隔壁的人，
全部人都塞在里面，
然后
大家都乖乖在烤嘛。
对，然后在看柯南。
太可爱了吧。
什么意思？你说乖乖是什么意思？难道会有人不乖吗？
我怎么知道，我没进去。
没有啦，就大家都很正常，这让我
都年轻人吗？
对啊，都是年轻人啊。
欸，那个汤池真的都年轻人耶。
对啊，所以这就是让
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老人来泡汤，
所以我就很开心这一点啊。谁要看老人家啊，要看就看年轻人啊。而且也有看到很多身材还不错的，是真的不错耶。
欸，真的蛮意外的耶。
嗯，而且长得也不会太差，
因为日本人练的人还是蛮多的，
他们偏精瘦我觉得。
对， 可能他们捷运站必须走路吧
，可能就掉肌肉了，
就也不想也不想走路，但没办法，因为不走就没办法到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可能有氧的人比较少，因为大家都在走路走掉了，就不用有氧了。
他们大家都很认份，在地铁上就乖乖走。
对，然后我们泡汤泡完，妈妈就出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日本人泡完汤就要喝冰牛奶，而且是要一定要用玻璃罐装的、哦。我觉得这点蛮酷的。
这个好像韩国也是、欸，
真的吗？
对，因为韩国去汉蒸木，好像他也会给你一罐牛奶。
汉蒸木也是算是
汉蒸木，
泡汤
比较泡汤比较少，它主要是蒸汽
哦，
对，它是有、
哦、
它就有很多蒸汽室的那种。
嗯嗯。可是如果在台湾的话，感觉不会有那种贩卖机，
对，
台湾应该就直接到便利商店买，就会少了那个氛围感。
对，日本好像会变成是小型的贩卖机给你，
对、啊，
你要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子。
对啊，然后香根汤寮它里面还有休息室，休息室分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明亮的休息室，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漫画，还有我没有看到的火影忍者疾风传。我当时、
不是疾风传，博人传。
哦，博人传吗？
对，
我当时真的很想坐下来好好的看，但有鉴于时间有限。
哦，我打开一页，那个日文字好道地哦。
啊、哦，真的吗？
对啊，
啊，好想看。
就你看都就感觉自己也会念日文了。
因为博人传动漫版没有拍到那么后面啊，
对，动漫会比较
晚
一点点。
对啊，明亮的地方就让你看漫画休息，你也可以睡觉。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它就是有点微微的光啦，就是真的让你休息，就是在里面可以泡完汤就睡个觉这样。
对，
然后还有什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事情啊？好像就差不多了。总之就这件事情让我蛮大开眼界的啦，就是对于大众裸汤这件事情，真的有体验到日本人的在地文化。
对，
而且我们住的地方他也是坐着洗澡，坐着洗澡真的好 Q 啊，可爱到不行。哎、欸，
好像蛮多日本人家庭会这样坐小凳子洗澡。
你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你也跟我在那边嚷嚷说你回来要买椅子洗澡啊，后来我说我好好帮你买，你又说不要，
因为厕所太小，想算了。
不是，我觉得莲蓬头的位置不对，如果莲蓬头的位置是正对你，就是你调节的、
就是、比较下面，是不是？
对，比较低就可以坐着洗，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哦，好
哦，而且日本到处都有免治马桶，真的是让我开心到不行，很赞。连那种公厕都有免治马桶，真的非常的棒，每个地方都可以洗屁屁，真的是很开心。
对，而且有免治马桶真的是不用在那边浪费那么多卫生纸。
对，要不是我们厕所没有插座，不然我真的想撞一个。应该说免治马桶应该是要干湿分离的啦，我们这边不是干湿分离。
对啊，毕竟还有电线。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啊，如果我们这边装一个免治马桶，可是我们洗澡的时候都会泼到它、欸，难道它不会坏掉吗？
会啊，你就坐上就直接漏电，就被电了。
你这么想被电是不是？好啦，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裸汤的体验，我觉得蛮棒的。如果大家去香根的话，非常推荐这一家。那在分享发展场这个经验之前啊，我觉得我要先跟你说一声谢谢。
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的情侣都有办法这样子一起去探险跟体验。像我问一些学生就说，欸，如果你跟你男朋友去日本，你们去发展场，你男朋友 OK 吗？我说就是纯以一个抱持着体验的心情去哦。然后很多都跟我讲说应该不行吧，可能会被摸或是怎么样。所以我那时候我说想去发展场体验看看，你没有拒绝，我觉得蛮惊讶的。然后直到当天真的要去的时候，我才觉得说你会不会临时反悔跟我讲说你可能不想去。后来就你还是去，重要的是你去的时候你还是也是那种跟我一样抱持的有点兴奋然后又有点期待的心情。
没有耶、欸、其实
真的吗？你有不开心吗？你有
不
想去吗？没
有不开心，但因为你想做我就想说好吧。
但你有一丝不开心就说不想要被摸或是怎么
样？我没有不开心啦，我只是觉得就是因为你想做嘛，我就想说那就不要扫兴
啊。那如果我想在里面干点什么，跟你干点什么，你会不会说不要？
会啊。
真的假的？
对啊，我干嘛在那里面、啊、
哦，没有跟你开玩笑的，我也不想。哦，很好笑，我跟听众讲一下，我们去的地方叫做火山，火山也是很多人到东京一定会去的知名发展场。那这个发展场就以身材好著称，去的人好像身材都不会太差。然后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去的时候看到很多身材很普通的。但这个没有不好啦，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身材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而不敢去火山。我们那时候下去那个楼梯虽然灯暗暗的，但其实那个人没有特别检查我们的身材，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身材上的限制，只是说在民间流传他需要身材好的人，所以就会让一些可能身材比较普通的人稍微却步一点。
那是哪里听来的？
很多人讲的、啊、网络上也好、哦、或者是去过的朋友讲也好，
所以就查到都是就是这样子。
对，就是最著名的身材好的有运动的就会去火山。然后他的门票是1500块，然后他会给我们什么
1500元日元。
哦，对啊，1500日元，然后会给我们一个小毛巾。走进去之后，哦，那时候还很好笑哦，因为我 听不到柜台讲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take off take off， 然后我想说哈，我们在门口就要把衣服脱掉，他是不是要检查我们的身体这样子？我还跟他讲说 all of them，
我就说 OK， 然后就开始脱这样子。
没有，我是问他说是全部吗？然后他就说 shoes shoes，
然后 take off your shoes，
真的很尴尬，
对，
因为我还想说哈，这么严格，
你穿鞋子踩上去，当自己家，
对啊，我怎么知道？对了，日本很多地方是要脱鞋子的，然后日本试衣间也要脱鞋子，这点你有发现吗？
试衣间，
对，日本的试衣间都要脱鞋子。
哎，我穿进去，
对啊，所以你有一次穿进去，我就说，哎，你要脱鞋子啊，这样子，哦、但你已经换完了，就算了，
很太那个太顺利进去了。
对啊，你就当你家、啊，你
没有当台湾的 Uniqlo 啊，直接踩进去。
Uniqlo 也不行了，反正日本的那个更衣室全部都是要脱鞋子，他们好像都有地垫或地毯。就你不能鞋子踩进去，鞋子要放外面，一部分也是让外面的人知道说，哦，这个更衣室有人在使用。
对
，OK， 言归正传，总之呢，我们就付了1500块日元，他们就给我了一条小毛巾，而且那个人非常好，他还从那个柜台里面走出来跟我们讲说，哦，这边是衣柜，然后厕所在这里，然后淋浴间在这里，开始前什么要先洗澡这样子。
对，
我觉得算蛮周到的啦，就在解释的部分、
嗯。就他那个售票亭是有一个很雾面，就是他有点是
很小的洞。
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但里面的我猜应该看得到外面。
哦，他有叫我们把口罩脱掉看，你记得吗？
哦，对啊，啊是要看什么？
我觉得是要看长相吧。
啊，所以万一拉下来，然后如果不是他想要的，他会叫你离开，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哦。如果他今天这个发展场是定位在运动型的，那他如果
那万一拉下来，他叫你离开，然后叫我可以进去，这样怎么办？
也有可能遇到这个状况啊，不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日本发展场本来就有很多的主题嘛，比如说这个发展场就是专门针对熊族，我是讲真的，你干嘛？我没有造口业啊，我不是说你一定是什么类型的人，我并没有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在陈述一个事实，就是日本的发展场是会看人的，会分类的。
哦，这一点真的我觉得是蛮可怕的。
对啊，所以
就是他真的分什么类，你就真的不能进去。因为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欸，如果你是怎样外形的人，你就没办法到怎样的发展场或者怎样的 bar 里面去。
对啊，像我们朋友他也去，曾经被打枪是因为他的年纪不到，因为他可能那天的主题是 under 25， 那你25岁以上就不能进去啦。那如果他是 under 30 的，那你31岁你也不能进去啊。
这个蛮明确的啦。
对啊对啊，
那如果是长相身材，这个我觉得很不明确。
不是，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跟他自己的门槛标准差异非常大，比如说他这是 for 熊，就是熊就大家都胖胖可爱可爱，可是你超瘦，他可以有权拒绝你啊，他就说哦，你这个不属于你，你不要空拍这么久，这样我很不好剪。
那我如果内心我认定我就是熊，
我觉得跟落差太大不行，你不可能说瘦成这样子，你就说我就是熊我就是熊，可是你超瘦，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就觉得不合理啊，
所以要把自己先变成熊的外形就对了。
总之就是他检查我们的长相，应该也就是看一下是不是有在标准以内。那至于这个标准的判定，我真的觉得就是很主观啦。
对，他们分类真的蛮明确的。
总之呢，我们付完钱之后，他也介绍完我们，我们就开始脱衣服。然后脱衣服的地方就让我们开始有点紧张。你不觉得当下就很像有点人肉卖场的感觉？你好像要把自己卖掉，
有一种下海的感觉。
对对对对，你在这里跟我讲说你好像要下海了。然后那个衣柜其实也很窄，其实火山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你换衣服的地方就是有点比健身房再小，大概就只有4-5平这样，它可能有30个柜子，然后就在4-5平的空间，所以你今天在衣柜那边换衣服的时候，就你不是换衣服就是脱衣服的时候，你是有办法跟别人碰到的，就是你们可能会互相交错到，所以在
我觉得应该他们设计就是想要这样子，
对，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看菜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空间真的太小了，
他们中间真的非常小。其实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啊，开始脱衣服，我就看到有两个人看到我们，然后我就跟其中一个对到眼，然后他跟我对到眼之后他就走进去了。
我不知道
了。哦，你可能那时候就在脱衣服没有注意，我觉得那时候他们应该就是在看菜，因为如果是在里面你没有看到自己喜欢菜，那空间又不大，那你就只能在门口等啊，不然还能怎么办？
其实他黑到我有点看不太清楚。
你没有那么黑啦，他也是有一点小红光让你看到别人大概长什么样子，轮、嗯、廓会照出来，然后我们就去洗澡嘛。哦，这边也是，我真的是佩服你耶。刘展瑞在那边很白痴，因为他跟我们讲说，要洗澡才可以进去，我觉得也 OK 啊，毕竟这就是人家的文化，要尊重嘛。然后我们就去洗澡。哦，这边的洗澡呢，他们的浴室有两个，然后一个有分 top， 一个分 bottom。然后我观察到，就是1号跟0号的浴室是分两个不同的，然后0号的浴室它的 那个排水口比较大，应该就是让零号去清洁的时候使用这样子。
哦，没有看那么细耶。
那时候你在洗澡的时候，我就稍微看一下里面，因为我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分一号的浴室跟零号的浴室。哦，
外面有写是不是？
上面有写，你可能
没
有 看,、
哦沒有看嗯、
对，因为你就去零号的浴室，我也想说哦，反正是对了嘛。那总之这边你真的很白痴，我们又没有要干嘛，我想说那我就大概冲一下，我也没有用沐浴乳，我也没有用洗发乳，我就大概把水身体打湿，让别人觉得说我是一个有礼貌的人。结果你这边认真给我洗了10分钟，
我就觉得很冷啊。因为一方面应该开始有点小尴尬，所以我就先冲进去想要洗澡。啊，好舒服哦，洗澡。
那我就在外面一直等你，我就裸体等你，
而且我还以为你是怪人呢。
对，我就想刘展瑞，刘展瑞，刘展瑞，
怪人来了，赶快洗久一点。就是我怕一打开不认识的脸会吓一跳，
因为我想说我就先把你们打开，可是我觉得我一打开应该会吓死你哦。
我觉得我会吓到，
对吧？打开你一定会吓疯，
因为那里面就有可能会有人一直在那边等。
对啊，对啊，对啊！我真的觉得你很白痴，就是你怎么可能？我们又没有要干嘛，
我认真洗澡。
欸，
如果他原地有一个浴缸，我会跑。欸。
你太夸张了吧？然后在等你的同时，我也在看一些徘徊的人，因为在发展场，你从衣柜那边脱完衣服之后，里面都是不穿衣服的，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陆陆续续进出都是裸体这样。那我就稍微在那边看菜啊，看那些人大概都长什么样子，然后身材大概怎么样，然后就好啦，你洗完啦，我们就开始从那个入口进去了。跟大家在那边稍微解释一下，它火山的走道就真的非常的窄，就是一个人可以走的距离而已，所以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擦身而过，你们有很有可能是手碰到手，或是屁股碰到屁股，甚至是鸡鸡碰到鸡鸡。
就是你经过那个通道的话，一来一往的话必须要侧肩走，然后侧肩走还是有可能会撞在一起。
侧肩还不够，就是你要整个背，要么就背对它，不然就正面对它。如果你侧肩，你就要把自己缩得非常的小。
对，
然后那个走道就很小，然后又很黑，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了我们的校外教学。
对，直接观摩起来。
我们就是认真观摩，我们把每一个门都打开来看一下，就是哦，这个是什么样的地方，然后这个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就是我就看到一个房间，我就跟瑞把门这样打开，里面没有人啦。我就想说，哎，他们那个床是怎样的床？结果发现他们做爱的地方根本就是我们的健身房瑜伽垫，那个材质。
对，软垫。
软垫就是那种很廉价的软垫。然后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除了看这个小房间之外，我们有看到另外一个房间，它是没有隔板的，三个椅子坐在一起的一个小空间。
对，
就有点类似你一个人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跪在前面帮他口交，然后是三个并排的位置。小的可以讲，为什么不能讲？而且它的那个并排的这三个位置，它是除了中间没有隔板之外，它的入口还是只有一个那种布帘，而且那布帘还是只有一半，所以基本上如果有人在里面口交的话，你把那个布帘掀开，你就可以看到了。
对，
算是一个蛮刺激的一个环节啦。
嗯，它里面的设计都会让你就是若隐若现，或者是你要看得到，还是有机会看得到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走到最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到一个吊床，然后那吊床就是皮革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凸面镜，蛮色的，就有点像是那种应该说它就是那种你只要躺上去脚开开，就是那种公车，如果你想要被干，然后你就躺上去，就会有很多人轮流来跟你互动这样子。
嗯，
不过那天因为可能是礼拜一的关系，所以人不多，我们只有听到一组人在打炮的声音。
其实声音大概知道从哪个方向传来，但是感觉好像到不了那个地方的感觉，
因为他门就关着啊。
哦，所以是
我们有到他的门
旁边，是不是？
对，我们有到，
我不知道他的声音有点像是在另外一处，
其实他就是另外一个房间啦。
哦，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试图看一下那个门可不可以开，没办法开。
哦，你要转了？
没有没有没有转，我就稍微推一下。网络上都会写说有些人他可能想要给你看活春宫，他就不会关门，就是刻意让你看到，
就是有这种癖好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要稍微推一下，但既然人家锁门了，代表说他可能不想被看到，
不想被打扰。
对，不想被打扰。假设今天是礼拜五或礼拜六，人比较多，有可能出现那种我幻想的啦，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但是有可能出现那种门可能半开，然后里面有人在打炮，然后旁边人就在旁边打手枪。
嗯，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可能的画面啦。而且我那时候还在想说怎么办，因为你就听到别人在做爱的声音了嘛，然后就会有点小兴奋。我就很担心说，哇，如果我在那边勃起怎么办？这件事没有发生，
嗯，
但是如果再让我听久一点，就不好讲。
我那个地方完全没有感觉。
真的吗？
对啊，完全没感觉。
我会有耶，你还是人吗？怎么可能？因为它就是很像 G 片的场景，然后搬到一个现实的地方啊。然后我跟瑞都有被摸了两三次吧。
他们摸也很含蓄。
对，他们摸真的非常含蓄。
就是你经过的时候，他可能会用手背就是
碰一下你的手背，
碰一下你的腿，或者碰一下你的身体其他地方。
那时候我跟瑞进去的时候还想说有没有可能被强暴，反正就是各种、暴力啊不礼貌的那种画面都在我们脑海中，可是殊不知完全没有发生，他们就是礼貌到不行啊，只能这么讲，礼貌到有点 shock， 就说哎、你也太含蓄了吧，你可以碰大力一点，
大家都很乖，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那个空间因为太小了，第一次走的时候就没了，我们两个都吓到，说哈就这样啊，所以我们又连续走了三四次吧。
我原本以为里面就是除了更衣室以外有澡堂，然后有客厅，然后有舞池，然后有很多沙发，我以为是很大的空间。
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间哦，可是这一间也比我想象中再更小，
真的很小。
他那个小走道，如果你快速的通过，15秒内可以走完，真的15秒内可以走完哦。
我觉得大家第一次去都会觉得哈没了，真的没了吗、还不相信，
而且还摸一下那个墙壁到底了吗，
用力踢那个墙壁都、怎么可能这么小，
因为那边真的太黑了。我们就来回走了四趟吧，真的太不相信，所以抱持着那种怎么可能就这样，然后再走一趟再走一趟再走一趟这样。我后来出来之后就会想说，如果你没有遇到你的菜，其实你会蛮无聊的，因为你看来看去就是那些人啊，如果大家都是裸眼大眼瞪小眼的话，那其实蛮尴尬的。之后出来我就有想说，如果里面没有你的菜，其实大家在那边裸体大眼瞪小眼是真的蛮尴尬的，因为你也不知道要干嘛，
就继续等啊。
对，可是就是会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可是就是会很无趣啦，如果没有你的菜的话。我后来想想也觉得其实发展场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并不是说我想要流连在发展场，而是说那是一个非常有效率快速让你可以打炮的地方，让你可以发泄的地方。不管今天是零号也好一号也好，或者是你今天是想要玩什么，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很快的找到可能跟你志同道合或是有同样需求的人。这在台湾不知道有没有，
台湾应该有吧，只是台湾不叫发展场
哦，在三温暖。
对，
如果台湾的话我可能就不敢去了，跟裸汤是一样的概念。
其实如果你不是要做那种事情的话，他其实
做爱就做爱，什么叫做那种事情，你到底在含蓄什么啊？
我讲话就比较含蓄啊。
好啊，好欠揍，好继续。
什么好欠揍？
好，做那种事情怎样？
对，反正就是如果你不是要做那种事情，他其实里面的环境有点像在裸汤那样，因为大家就是裸体在那边发呆。嗯，对啊。
那台湾的你会想去看吗？
不要。
原因是什么？
就没有兴趣啊，我干嘛要去？
那为什么日本的你会想去？
我没有想去，我是陪你去的。要我讲几遍？
那如果我们去东京，我可以再去一次不一样的发展场吗？你会陪我去吗？
可以啊。
你也知道我们的一个好朋友，我就不把他的名字讲出来了，他是非常喜欢去发展场的。我就听他讲说，因为我们不是比他早回来吗，然后他自己又去了另外一家发展场，他去了一间就是专门口交的发展场，然后他就传照片给我看，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他就会选你的那个荧光手环，每一个手环是不同的颜色，然后代表不同的意思，有就是我想被吹，有我想吹人，跟我两个都可以的手环。墙上就有一个洞，那洞就是屌洞，你就是把屌放进去可能就会有人吹。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我是抱持一个研究的心态，我并不是要去那边干嘛。然后我就在网络上继续爬文嘛，我就发现其实东京的发展场有大大小小不一样的形式，跟不一样的主题，跟不一样的可能装潢跟设计，我觉得这些都蛮酷的。也有那种你讲的有健身房有泡汤的，然后有暗房的，
就是比较多元的。
对，也有比较多元的，只是我们去的那一间刚好是比较小的，但是好像也是身材比较好的。对，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再去东京的话，我还会想去看看其他的发展场长什么样子。
日本发展场应该非常多吧。
对啊，
东京这么保守这么压抑。
对，那让我总结一下发展场这个体验啦。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同性恋，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同志场所，真的非常推荐到日本的时候去一下发展场。你可能没有真的要干嘛啦，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于跟陌生人发生性行为是非常排斥的，可是你可以去那边像我们一样去看看，有点类似实地的考察，去看一下外国人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如果你是喜欢玩的，你也可以去玩，我觉得这点都蛮棒的。就是有一种在台湾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很做自己的玩，再加上你在日本又没有人认识你，所以其实喜欢玩的人到日本的发展场应该会玩得蛮开心的。很推荐大家去发展场看看。好，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 Podcast 主题，不知道大家听完觉得怎么样。那如果你今天有去过发展场的人，你也可以私讯我的 IG 或者私讯 Ray 的 IG， 或者是在我们 Podcast 底下留言，不过这些内容好像不太适合留言，可以私讯我们啦，跟我们分享一些你可能去过发展场遇到的状况，或者是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没有。那你还想不想再去啊？
去日本还是哪里？
发展场。
应该是不会啦。
日本是一定要去的啊，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耶，而且我还是蛮想去北海道的。
北海道其实我也蛮想去，但是因为太冷的地方我会有点受不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夏天去耶。
对啊，可是北海道不就要冬天吗？
其实没有耶，我学生跟我讲说其实北海道夏天去比较好，他是冬天跟夏天都去过的，可是他北海道冬天去的时候完全都是白色的，什么都看不到，就是原本很多的风景，你可以可能看到很多的山啊，还能看到很多的植物啊，那一些在北海道冬天的时候都是雪白一片。嗯，可能当下会很开心吧，有雪，可是久了我觉得就那样了。嗯，所以其实我蛮可以理解，就是北海道如果夏天去的话应该还不错，还可以自驾游，因为你冬天自驾游会危险啊，我觉得夏天自驾游比较好。而且学生说他们夏天自驾游的时候北海道的路很大，其实开起来蛮舒服的，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日本的乡下我觉得应该都蛮推的啦。
对啊，
因为风景应该都还不错。
对啊，所以很想去东京、大阪、北海道，大概就这样吧。九州感觉可以排个一个礼拜，而且九州应该也是自驾游比较方便啦。
对，因为他们那边的交通比较单调。
对，比较远啊。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次的 podcast， 希望你们喜欢，那我们就下期见咯，拜拜
拜拜。